在我们面前的老底家教会也有这两方面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地方的教会看，我们就说这封的书信是寄给一切夸口灵性知识而无专一归向基督的新的得救信徒。但是我们若将它当作一个时代的教会看，我们就说这封书信是寄给今日不冷不热得救和沉沦参半的教会。所以主在这里所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是有这两方面的说法的。对于得救的信徒有一个意思，对有名无实的教会又有一个意思。我们在前一封书信里已经略微提过，老底家地方教会是一个得救信徒的团体的证据。但是因为许多人的成见，很常以为老底家的教会乃是沉沦的，所以我们就再述这些证据。我们不能因为主耶稣这样不喜欢他们，就以为他们不过是未悔改而假冒为善的人。因为老底家是一个实在的地方，在老底家的教会也是一个实在的教会。从前保罗已经写过一封信给他们了，照着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我们的主现在又命约翰寄这一封信给他们。这七个的教会乃是一个完全教会的代表，所以无论这七个中的哪一个都是紧要的，都是活的才是。所以七教会都受命来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所寄书的教会都是信徒的教会，所以都是得救的人。并且当使徒的时代来做一个虚伪的基督徒也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也许得不偿失。约翰看见老底家的灯台在至圣所里，老底家如果不过是一个复明基督徒的团体，主耶稣就不会在天上承认他们为灯台。教会已变虚伪，天上的灯台就挪移去了。我们看主对以弗所的话，就知道当一个教会还是一个教会时，灯台还是在至圣所里。在这七个教会里，主都承认他们的行为，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信心得救的根基了。因此我们没有看见主以此传福音给这些教会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老底家这个教会必定像其他的教会一般，是圣徒们聚集在一起的聚会。他们是有信心的，也是有行为的，不过行为不好而已。不特如此，就是他们的使者也是主所承认的。这个叫狼蒙羊皮变为不可能，如果这使者是尚未得救的，断没有主还承认他之理。主不特没有革除他，并且也没有责备他，这自然是指着他为使者的事工说的。证据更强有力的就是老底家的使者也是拿在主右手中的七星中之一，也是在灵性黑暗中发光的。这样看来，这里所说的话是何等的严肃呢？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也有被主吐气的可能。我们的罪并不取消我们的重生，叫教会变作不是教会。但是主有他对待的法子，这个是主写给一个被盗者的书信。这里的吐出去 并不是说要永远的沉沦，这不过是表明主耶稣对于他们信他以后的见证是何等的不喜欢，因此他要弃绝他们，不让他们再为见证。信徒原来是在主耶稣的口中，信徒怎样渴慕主耶稣，主耶稣也是怎样的渴慕信徒。他盼望他信徒的情爱和圣洁来量他焦渴的舌尖，他盼望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但是信徒却如温水，不冷不热，不合乎主的胃口，所以主就把他们从口中吐出来。这岂是他所愿意的吗？他的心岂不是热切爱所有属乎他自己的人吗？但这是他们强逼他。这样的吐气是在将来大试炼的时候，这样的吐气还要在千年国里发生效力。这一个教会是最末了的一个了，是最近主耶稣再来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如果要说到他的再来，好像应当对这个教会说方见得合适，但是在这里主反一字不提到他的再临，这岂非稀奇吗？主的行为有他自己的原因，再来的道在他们中间已是一件已知的事，也许他们还传过这样的道呢。他对推亚推拉说起他的再来如何与国度相连，他再来要给他们权柄与他一同作王，这是那些不在世界作王的所要得的。他将他的再来当作警告撒敌之用，因为他们要被遗留在地，经过大试炼。他将他的再来安慰菲拉铁菲，因为他们要被提接，免去试炼，且得冠冕。但是他不将这件事告诉老底家，菲拉铁菲结束了主再来的道。老底家先前的历史就是他已经从推亚推拉出来为撒迪了，又从撒迪出来为菲拉铁菲了，现在从菲拉铁菲退化为老底家了。遗留在地警告灾难的警告他已经听见过了，提阶上天免去试炼的应许他也已经听过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就是吐出来，不保护他们，丢弃他们在地，让他们受地上居民所要受的苦难。国度权柄的荣耀他们已经听见了，冠冕抢夺的危险他们也已经听见了，他们既不羡慕又不追求，反以世界满足了他们的心，现在还有什么可做呢？除了吐出来，把他们关在他们所不爱进的国度的外面之外，并没有别的办法。老底家的光景所以凄凉如此，就是因为圣灵做过工，恩典做过工，真理做过工，都不会叫老底家热，所以除了审判之外再没法想了。感不动的心就是老底家的心，如果先是感不动还差一等，他们反倒以圣灵恩典真理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功为他们的夸口，而自己却丝毫不受其感动，这真是可怜又是可恶。恩典一过去，审判就来了，所以对老底家并没有提起主的再来，自然再来总是的确的，不过对他总没有提起。现在所注意的 是另一件事。在此主耶稣显出他的光和性质，因为他说到快要来的审判，他要审判他们，审判是定规的，不过尚未实现而已。他说我必，就是将要，快要，这话演到大试炼和千年国才应验，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里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山上教训论到施味的盐的结局。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施味的基督徒要同耶路撒冷在大患难的时候被外邦人践踏。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的话还不只指着得救的老底家人说的，也是指着教会在世最末了一代的人说的。这些人既不冷到连外貌都不要的地步，而又不热到真心爱主，倾心彼此相爱，这是联合虚张的皮面，以绝对的冷淡对基督。在此也没有一桩事是有属灵的价值的，他们将人道主义来代替亲近基督，将慈善事业来代替灵性重生。他们是很宽大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切宗教的信仰都是好的，这样自然没有恨罪的心，也没有爱基督的心，然而却不肯反对基督，还要居在教会里面，也承认教会是一个团体，基督徒的名字也还是要的。没有属灵的能力，也没有与基督的亲情，为他受苦更是没有的。这等人中之最好的，就是满有外面的活动而无心教基督的信徒，最坏的就是现今自命的新神学家。这是因为老底家新兴的等级是很多的，它包含有信仰纯正的，也包含有思想放荡的。凡没有心为基督的都是老底家。教会历史最末了的一段就是无恩。对于今代有名无实的教会，吐出的意思就是主从今要永远厌弃他，不许他再为他做见证了。神在世上所设立的见证和权柄都已经被神弃绝，现在教会就是最末了的一个了。然而这个也和他以前的有同样的结局。神最初设立诸神为他管理世界，但是他们中间竟然有罪恶了，所以神弃绝他们。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暂时洁净，然而另外七个鬼已经进入他们的中间等候审判。外邦人呢，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开始，指敌基督的僭越为神旨，在哪里不是悖逆神呢？他们也是等候审判。说到教会，好像人很难信后来的结局也是一样的，但是老底家是最末了的一段了，主的定案是他要被吐弃。不过神的审判总是得到罪恶满贯才实行。在现今的时代，他不肯做拔败子的事，但当我们仰头观看田里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的罪恶实是日加一日了。当基督还未再临，建立他公义的国度之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外邦人和教会，以及一切鬼魔的势力 都合股打成一根罪恶的绳子，以受审判。复明的教会，不特不能免去这里的审判，并且他是受审者中的一主要分子。我们读犹大书和提摩太书，我们看见神将来所降的可怕刑罚，都是为着复明旧教会的，就是这个有名无实的教会，叫神降下他的怒气。这样的思想是何等的庄严呢？不止以色列人不止受，就是教会也要受刑。这自然是无可疑的，因为神自己说了，并且最坏的老底家原来有好多种，就是外面依然为基督徒，却完全推翻圣徒所有根本的信仰。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敌基督，自然将来有一个大敌基督要出现，但是这些小敌基督乃是从教会出来的，现在都是指复明说的。唯独在基督曾经称呼过的地方才有敌基督，因为如果人还不知基督，怎么为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在听见真理后所说的谎言中表明出来。今日的被盗、不信、否认基督教根本的要道，都是要叫主审判的。最末了一次的离弃神，并不是在政治的事儿上，乃是在宗教的事儿上。愿神开启他儿女的眼睛，叫他们知道这末后时代的景况，好叫他们没有虚妄，也自己警醒预备。恢复教会的能力到了如今乃是没有的事儿了，现在稗子已经成熟要入火炉了，为什么麦子还是轻生不堪入天仓呢？愿意我们再世一日，尽我们拦阻罪恶的责任一日，用祷告用灵力来拦阻罪恶，也多竭力拯救那些沉沦的人。一方面坚持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比这个更严肃的了。神的圣徒们啊，当警醒。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说，这是老底家眼光中的老底家。在七个教会中，没有一个比老底家自视更高的了。自夸和冷淡常是孪生的姐妹，对主的冷淡常发生对人的夸耀，因为夸耀过甚就过度注重自己，以致心思里长满了自己伟大的妙想，这样就叫他更加夸耀了。审判在前面而还这样夸耀，真叫我们胆战心惊。谦卑行走的会走得稳当，但骄傲的心是近乎跌倒了。我们如果尚未看自己比别人强，把自己的进修作为自满的原因，我们就尚未到老底家的境界。己一长大，一高升，一得荣，老底家的夸言已经无声地说出来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耶稣的是何等的不同呢？所以我们应当小心，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估价单不一定是靠得住的。多少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在主的光中去见光，以致我们就有不准确的自视。天性败坏像我们的自省，果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若少与自己往来一次，还可以少受自己一次的欺哄。若想自己要将他的实情相告，那就是与贼谋事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自己更靠不住的。真的，人的心，我的心，是比万物更诡诈。我们如果真要在灵性上进步，真要明白自己的真相，就除了祈求主的灵将我们自己启示给我们看，否则我们是不能知道的。如果我们听自己欺哄的话，我们不久就要成功一个牢底家人。除了自己愿意受欺，愿意由牢底家的外表就满足者之外，才可以听自己说自己是怎样。但是听圣灵说话是何等的难呢？因为他除了我们的败坏之外，恐怕不听我们还有别的。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这个富足财物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呢？这是指着灵性或物质说的呢？照着启示录这本书来看，一切除非照着字面说不过去的时候，才可说那是指着灵性说的。自然在物质的后面常有灵性的意思在里面，这里自然最初是指着物质的富足说的，但是同时也指着灵性。这两句话的意思有一点不同。我是富足，是说到他本来就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是说他后来又加增了他的富足，这是说他自己如何用功，如何成功，他寻求资财，他也得着了。在此我们见到教会冷淡的秘密原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不能服侍神，同时又服侍马门，这两位主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命令和要求也是绝对不同的。所以你若听从了一个，就是得罪了另外一个。一个心不会同时忠心侍奉两个这样不同的性格，无论信徒怎样左牵右拉，他总是只能做此二者中之一的仆人。但是老底家并不相信这样的真理，因此就有依偎两可的行为，叫自己受了大害。他越进马门，他的心就越远离基督。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儿。富足原是律法时代的福气，但是现在主耶稣却说，富足就是贪财的人是有祸的。不错，神的目的也是要信徒今日富足的。但是弟兄们，到底是哪样的富足呢？照着应许我们的话看来，神丝毫没有意思要叫信徒在今世富足。如果我们的主在世是贫穷到极点的人，我不见得哪一个忠心爱主跟从主的人有权利在世界富足。我们的钱财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 就也在什么地方。断没有积财在地，存心在天的事。实在说来，没有一个富足的信徒是忠心跟从主的。所有富足的信徒，没有一个不是属世的基督徒，无论他外面如何活泼。因为他若真是属灵，他就必定舍弃一切来跟从主。我们千万不要受欺，因为今日做主门徒的条件是比主耶稣当日在世更容易为的，肉体觉得是更容易的。当日的门徒如何应当倾家随主，我们也当这样。主要我们居留世界的时候，不以什么为是属我们的，这样贫穷的信徒就比富足的信徒更为属灵，更为完全吗？不，信徒并非说富足的人陷在网罗里，乃是说想要富足或发财的人。多少贫穷的信徒，他并不富足，他想要更富足。虽然他未富足，但是他想富足，这就是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不只在外面物质的事上应当贫穷，就是在灵里心里也应当尝试持着贫穷的态度。灵若贫穷，就断没有物质富足的可能。可怜，今日富足的基督徒真是太多了，他们哪里曾想过他的资财害他的灵命见证和生活有多厉害呢？今日想要富足的信徒更真是太多了，就是所谓靠着信心度日的人，也难说都脱离了这样的思想。世界所蒙的皮原是不一样的，但其原则总是一样的。凡要多得多有什么归给自己的人，都是侍奉马门的人。信徒的心如果尚未向世界断奶，就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世界中遇见他们。不过也许有的人的世界比平常的世界较为好说好看一点而已。让我今日宣告主的旨意，说主不要你再世富足。